各位听友好，历史上很少有这种情况，一个名满天下的人却只有极少的生平材料流传下来。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一位伟人，几百年来许多历史学家、传记作者翻遍各类档案，细心探寻蛛丝马迹，但仍有一些年代莎士比亚似乎在人间蒸发了。让我们用一些公认可靠的记载来勾勒一下莎士比亚身世的轮廓。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野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介绍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之三，莎士比亚的身世。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在世界上著名的大作家当中，莎士比亚的生平资料似乎格外的少。
是这种情况。莎士比亚的传记呢，我读过那么三四种吧。我最喜欢的呢是安东尼·伯吉斯的《莎士比亚传》。这个安东尼·伯吉斯呢是个著名的作家了，他最出名的著作就是《上发条的橙子》，这部小说非常有名了。但更有名的是斯坦利·库布里克根据这部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电影呢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这名头反而盖过了伯吉斯的原著。这伯吉斯他是一个非常尊崇莎士比亚的，他为他立的传呢资料特别可靠，而且见解深刻。他说，倘若让人在两个发现中选择，一是发现了一部莎士比亚的戏剧遗作，一是发现了他的洗衣单子，我们大家都会投票选他换下来的脏衣服。他的意思是说啊，人们现在忽略了莎士比亚戏剧本身的重要性，而专注于细微末节，特别是能够吸引人注意力的这些奇闻异事。当然了，这才是真正的舍本求末，买椟还珠了。现代人这种心理特别强，可是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呢，反而就不在意莎士比亚的外在的情况。比如说本琼生，他在当时呢是个很受人追捧的剧作家和诗人，他是莎士比亚的比较亲密的一个朋友。在莎士比亚去世后，他就断言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一切时代。那么在本琼生眼中呢，莎士比亚的悲剧呢堪与欧里庇得斯、索福克罗斯一争高下，喜剧呢可以与阿里斯托芬和泰伦斯平分秋色。尽管他笔下万钧雷霆震撼舞台，妙语连珠如长矛般锋利，但是他文质彬彬，沉默寡言，和蔼可亲，虚怀若谷。
其实本琼生的这些话已经给了我们一个莎士比亚的具体形象。
是的，这几句话呀可以说是识人之见了。莎士比亚他具体生在哪一天呢，现在已经无可考，但是呢当地教堂的这个登记册上啊记名他是1564年4月26日在教堂受洗。根据英国教会的规矩，新生儿呢应该在三天之内受洗，所以人们就把莎士比亚的生日呢定在1564年4月23日，这天恰好是英国人尊崇的守护神圣乔治节。有趣的是呢，人们考证出啊，莎士比亚这个名字是藏在圣经里面的，圣经诗篇第46篇正属第46行有 shake 摇撼这个词，而倒数第46行呢有 spear 这个词，两词相拼就是 Shakespeare， 正是莎士比亚的名字。而这个 spear 意思除了长矛的意思之外呢，它还有一束光的意思，比如说 The sun will shake a whole city into light， 意思是阳光让全城处于光明之中。所以 Shakespeare 这个名字内含着一束光芒照亮的意思。这个巧合呀，还真是冥冥中是暗合天意。莎士比亚的创造啊， 是真是如一束光亮，照亮现世的千姿百态。我们在谈他的戏剧的时候呢，就能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莎士比亚这一生啊，似乎从来没有过什么高大上的时刻，他永远是在勤勉地工作挣钱养家糊口。他虽然写出那么多震撼人心的作品，自己一生却是一个安于本分的市民。
这很可能是他亲眼看到父亲每日忙碌辛勤工作。
对，他的父亲呢，约翰·莎士比亚是一位农民的儿子，他们生活在呢埃丰河畔斯特拉特福镇旁边的一个小村里。但是后来呢，约翰他就弃农经商，在斯特拉特福镇他开了一家制作皮手套的作坊。现在这个镇呢，是以莎士比亚的故居闻名了。这个镇的入口处呢，有一座莎士比亚的塑像，四个角上呢是莎士比亚创作的四个著名人物的雕像：哈姆雷特、里尔王、奥赛罗和戴斯特蒙娜。约翰·莎士比亚是一生努力，他最后呢当上了市政参议。莎士比亚的母亲，这个亚登家族倒是有贵族传统。有趣的是呢，莎士比亚的爷爷呀是亚登家族的佃户，而他的儿子呢却娶了老爷的小姐。莎士比亚没有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他就是在斯特拉特福镇的文法学校读书。这个文法学校呢，就是教人识字儿，科目是单调无聊，主要以教授拉丁文为主。那么从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题材来看呢，他无疑是饱读希腊罗马文学和历史，那些希腊罗马的神话人物啊、历史人物啊，就常常被写入他的戏剧。在戏剧史上啊，曾经有过这么一些叫疑莎派，就这些人认为以莎士比亚所受的那点教育啊，他就根本写不出这么多伟大的作品。这些戏那一定得是学问精深、受过高等教育又深谙法律与科学的人所做的。他们提出的作者呢，有弗朗西斯·培根或者是剧作家马娄。这些疑莎派提出的证据呢，其实是毫无说服力。
他们似乎并不相信有什么天才。
就是他们不相信天才，他们举出的证据基本上就是莎士比亚的剧本中啊设计了这么多知识学问，可莎士比亚他从来没有学过这些东西，他是怎么懂的呢？他又怎么能把这些知识都贴切地融入到他的细节情节里呢？其实啊，真正的大天才那无一不是触类旁通，他们的心灵像一块吸水的海绵啊，能不动声色就把周围的各种知识养料就悄悄吸收起来。一个一肚子学问的人，那可能他连个简单的故事他都讲不全，而那种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只能出自天才，而不会出自知识。就正像安东尼·伯吉斯所说的，这个培根派就是指那些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啊是由培根所作的人。培根派虚妄的就认为一件艺术作品与一本学术著作具有同样的性质。一个剧本表现出法律知识，那么作者必定受过法律教育。这部戏剧发生的地点是蒙格莱里亚，那么剧作家一定就到该地去游历过。我们当然认为这个疑莎派是荒谬的，因为一个作家的特点表现在他使用语言的方式上，这是根本装不出来的。莎士比亚戏剧语言的丰富啊，那些贫弱的心灵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他的这个语言呢，时而娓娓道来，时而插科打诨，时而是庄严肃穆，时而又是情意绵绵。最辉煌的词句和这个喜虐调侃并存，最粗犷的挑衅呢，与最细腻的倾诉同列。所以他笔下那是创造成百个人物，就有上百种各具特色的语言，这是你读一辈子书也造不出来的。语言是从流动的活水中汲取营养的，这活水呢，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街谈巷议、市井俚语，同宫廷中的那些典雅的谈吐，那都是原材料，拿来就可以提炼锻造。
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语言是创作的工具，也是一种标记。
对，其实啊，咱们有阅读经历的朋友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 你打个比方，李杜齐名，但是李白的诗和杜甫的诗那各自是特点鲜明。李白的诗句是飞扬跋扈、汪洋恣肆，而杜甫的诗呢，就是雄浑壮阔、沉郁庄重，那你是绝对不会搞混的。咱们在讲莎士比亚的戏剧之前呢，先要确立莎翁戏剧的归属，因为直到现在啊，怡莎派还会冒个头，发表一些文章，发表一些见解来混淆视听。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介绍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之三，莎士比亚的身世。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